诸位菩萨佛友，大家好。延续上一个讲次的内容，我们请看讲义的38页。好，第6个主题：弃理而又适应世间的佛法。那弃理啊，其实老师在他的其他著作解释那个修多罗哈。契经啊，契经其实就是契合真理啊，所以人间佛教或者是契理契机人间佛教，就是要符合佛法的真理啊。佛法不共一般世间学问宗教的一些观点啊。那适应世间这个部分，主要是说明适应我们现在乃至未来的社会还有人。那它主要的说明就是我们科判的瓜婆大写一这边，也就是我们一开始本文的第一页它所提到的这个立本与根本佛教之淳朴。好，那什么叫立本与根本佛教之淳朴？在这边它先说到，从早期所集成的圣典阿含经跟律典他们所记载的，就是佛还有佛弟子平时的作息日常作息。好，早上就入城到都市里面起食。那起食的时候随缘说法。那起食完之后回到住的地方一般都是离个比较离开市区的比较偏乡的地方。那用完斋那就禅修或者是思维法义就像《金刚经》里面所描述的嘛用完斋之后收一波喜，足以趺坐而坐那佛有些或者佛弟子会请佛说法，所以在《阿含经》跟律中，三宝是很质朴的而且很亲切。好，那下面就详细三宝。佛实际上是印度当时候的王子经过修行成佛那说法入涅槃，这个其实在印度有历史的足迹遗迹可以去考证。那也看到这一阿含经正阿含经所提到的诸佛皆出人间，终不在天上人也这强调是佛是依着人神。好，请看到39页。好，依人而成就圆满觉悟，所以他所教化的对象，也是主要还是以人类为主啊。虽然以人类为主，并没有否定其他众生修行的可能。好，当然一开始据《佛传》的描述了这个一开始因为这个圣身法。所提证的这个圣身真理，所以佛有一开始不讲说法的记载，因此有梵天请佛转法轮的这个描述啊。这个应该是在前面应该注脚，似乎是有的。好，那接着在39页这边就接着说到，那身宝是依着佛出家学习的当时候组织成团体的是出家众弟子，那借由佛弟子的托钵乞食，将佛法弘传到各个地方。那团体的人数越多所以呢就必须对一些生活的规范有一些规矩。学处有很多啦有说过跟这个根本行为有关系，也就是一般说的信戒或信罪杀盗淫妄这四个之外的就是有人反映就是一般说的是能积显的了有人说出家人怎么还跟在家人一样所以就指，所以有一部分 除了跟障碍修行有关，杀盗淫妄，它其实是会障碍修行的，障碍解脱的。所以团体越大，这个规矩应该越明确了。那这边下面就提到在一个和和安乐清净的团体，或者如导师在佛法概论所说的，这个团体有办法和和共住，在里面的弟子可以安心修学，乃至可以成就圣道。那对外信众会对这个出家众，佛教出家众产生信心，最终达到正法久住的目的。那在39页的刮符罗马数字2，或是本文的倒数第5行，这边导师只有写到这个，如果依佛法概论来说，就是和合的本质，见解要同样嘛，见合同解，利合同均，戒，戒合同尊，表现就是身合共住，与合无争，意合同悦。这边又提到这个佛所制的这些规矩，毗尼就是条幅的 Vinaya， 有条幅的意思。它是世界或者世间中始，就是说它有相对性的事实，没有错，但是不能完全的全盘接受，没有调整。但实际上这个要调整也不太容易啦，当然也是要团体，也就是僧团要同意。那倒数第2行这边就提到，佛法流传中重律的，比较重这个所谓戒条的，就拘泥固执，慢慢就留意所谓的形式化的戒行。一般重修持的呢，或者重入世去帮助众生的，不重视这个律仪毗尼，因此就有点是像个人主义。所以导师的人间佛教它的特色，在我们今天给大家看的这个讲义这边刚好是可以对照了，在他依着人间佛教要略提出这个人间佛教的一个思想。我们可以先看一下在51页这边开始，少壮的人间佛教，那或者我们荧幕这边给先给大家看一下他依着人间佛教要略，在讲义从55页开始，或者是你看荧幕这里，就人间佛教要略这边，就是说要略就是比较是简略，但是主要的核心的思想观念就包含了。第一个论题核心，就人间佛教到底是主要是以谁来说，所以它是人、菩萨跟佛，由人发心修菩萨行，最终成佛。好，理论的原则下面就法跟律的合一，就我们刚刚说到的，不能只重视法，也不能只重视律，所以它变法跟律合一啊。好，接着是第2个，在56页缘起跟性空的统一，第3个是自利利他的统一。好，那我们后面还有了时代的倾向这边呢，这个还没有给完全给大家。青年的时代，就是说人间佛教其实是适合青年的时代。处世，就是相对于当时候导师那个时期，就是清末明初啦，清朝末年民国初期，也是战乱的关系嘛，所以佛教有点是逃避世间，远离人群。所以处世就是要入世，那当然现在的人间佛教大概都是有了。第3个集体时代，就刚刚说到要除了出家团体也可以有在家团体。那修持的心要就是信愿、智慧跟慈悲，就一样是大圣三心。所以这个可以对照我们这边讲义39页所提到的最后一行， 就是那最后这个一分钟是戒律的哈，那一分的是重视法的。好，接着看，请看到40页哈。所以接着就说到哈，就现代的佛弟子啊，不管是在家或出家，应该重视这个律制的特质。所以持这个佛所自戒的目的，其实就是不是约束了哈，就是让团体中哦的人啊，就是或者出家或者在家弟子可以好好的修行。所以戒律本身是帮助修行的，所以不是说你持戒清净就可以解脱了。当然有一个语词叫什么波罗提木叉。戒有很多语词啊，刚刚说的毗尼也是一个，戒是最广义的，学处也是有一个叫波罗提木叉，波罗提木叉其实它的意思叫别别解脱，就是你受持这一条戒，你就解脱的这个行为的过失，就没有这个行为，就像你受持不杀生，你就没有杀生的过失，这叫别别解脱啦，你可以受持一条或者是很多条，所以叫别别解脱。但是主要这个自戒精神，刚刚说到的和合清净安乐，让佛弟子可以在团体中安心修行，最终达到圣道的成就。另外的就是对外可以让信众产生信心，最终目的是就是达到正法久住了。好，接着是讲到40页这边，瓜果山是法宝。法宝有两个哈，第一个是修习八正道哈，第二个是正观缘起哈。所以这边导师解释的法宝就两个哈，八正道也被称为古仙人道了。好，刚开始导师也说，律是法的一分啊，就是其实律可以包含在广义的法里面。那法的第一义哈，这个跟说的这个圣义谛的那个第一义哈不一样，它是第一个义义啊。这边的第一义，它不是讲那个圣义谛的意思，是说法宝或者法的内容。第一个意思是八正道哈，那这个八正道我们都很清楚了哦，有正见啊，正思维。那正思维有些时候，它会翻成正智啊，志向的志哦。那因为你依着正见呢，你相信了什么，理解了什么，产生兴趣，接着你就依这个目标，或是依着你的理解，立定志向。所以它有些时候正思维也翻作正智啊，志向的志。所以说跟大圣强调的这个信愿菩提也是一样哦，你理解了什么，产生成佛的愿。那这个愿不是说我想要而已，而是你要以佛为目标，下定决心呢，就立下成佛的这个目标了哈。所以它不是只是说我想要、我希望而已哈，就是你这样子才会去付出行动，才会接着的所谓的行菩提心。那初期佛教也是一样哈，就像导师在《成佛之道》所整理的，先从所谓的世间正见，确信因果业报的道理，进一步再去具足所谓的出世间四谛缘起哈。所以这个正见虽然刚开始好像是正确的理解，好意字面上哈，但是其实更深一层的理解哈，就是要这样的确定的理解，不会受到其他人的改变，包含亲朋好友的说法，啊，还有其他宗教的，有些像显神迹啊，神迹就是有些宗教体验的，你就会去改变你的这个信仰跟你的见解，所以这个正见，是不一样的啦，好，那 依着正见起正视为嘛，那接着就是表现在所谓的身语的行为上，所以 有正语嘛，正业就正当的行为，正命就是依着适当的工作来维持生活。好，这是对在家说，出家就是以起始。那正精进可以说是从头到尾都需要。最后呢，你要培养正念。正念就是清楚的专注在这个对象上面。专注之后，你才有可能达到所谓正定。依正定再去观法的共相，无常苦空，或者观一切法空，最终隐身无漏智，断烦恼得解脱了。所以这边下面就提到嘛，依正见正确的知见而修行，达到众苦的解脱。好，如果约次第来说，八正道就是闻思修慧的实践历程。好，当然这个很多分别，导师在佛法概论也是说八正道其实就是三学。好，大家可以跟三学做对照说明，尤其是戒定慧。那如果从闻思修来说，因为正见为先嘛，所以正见其实就是跟所谓的闻慧相应。那这边就有提到这个，也被称为古贤人道。好，下面这边我们可以先看一下这个荧幕这里了。这个正见为先的这一个华严集第二册这边，这个有个简表，就刚刚说到的闻思修嘛，依着闻慧而升起正确的理解，依正见，看得到吗？这在华严集第二册的起正信，依正见起正信，就这里。所以佛教所重视的信心啊，它不是别人说就接受，而是你要经过你的理解、思维产生确信无疑。所以正见也是一个很择善固执的。所以你刚开始的时候，你不能依着佛法那种高深的道理无分别，什么就开始就什么都无分别了。没有，你一开始老师说要择善而固执。是就是善法跟恶法你还是要分别的，世间法出世间法你还是要去分别。那当然这个正见在不同的学系它强调的重点不一样，像唯识学它是从认识论去说明我们怎么去认识这个对象，就是我们所认识到的这个对象其实是我们心识或者是说阿赖耶识中的种子所生的，不是我们直接去认识到外境，或者是直接认识到这个人，它其实都是我们内心的事的活动。所以他要先确定这样，才说有很多的分别相都是因为有这个所谓的依他起的阿赖耶识的种子识，这里面的种子生现行。所以因为这样子产生现行，让我们看到听到你就认为这个对象是真实存在，你就对它产生分别，这个叫做片计所执。所以他依的这样子才有办法去修正这个或者是去除这个错误的片计所执，乃至阿赖耶识中的杂染种子，最终达到所谓的圆成实性。那如果依那个大圣起信论来说，他所要强调的正见就是对大圣起信心。那怎么升起信心？就是要理解到我们众生本具如来的功德，现在只要有信心有兴趣发心修行，就可以将功德上面如来功德上面所覆盖的就是无始来的烦恼杂染去除。所以它的立足点不太一样了。不过这边如果从广义来说，就是对佛法的道理经由深刻的理解产生信心，那有信心你就产生兴趣，那你就要想要去付出行动。所以导师这边的闻慧其实跟正见，正见又跟思慧相应， 那正见又起正性，正性之后呢，又产生所谓的正思维。正思维这边就以就是我们说有些是把它翻作正智啊，好，立定志向嘛，你已经确立要怎么去实践了，或者是你的目标是什么？如果你成以佛为目标，你就是要发心修习。那之后你就会起愿欲，就是好论有描述的性为欲一嘛，你有性了之后产生兴趣，欲为情一，好，有兴趣之后你就去努力不懈，就会努力的不断的去修学，那就会表现在什么正语正业正命这些内容上面。好，那到了正念跟正定就是修慧的阶段。好，所以你看导师这边讲嘛，八正道是闻思修，尤其修是跟正定相应的慧学阶段。那依着正定再升起所谓的现正慧。好，那这个图呢，如果你又根据导师的学佛三要里面的慧学概述啊，他有提到闻慧成就，闻慧啊，闻慧嘛，上面那个闻慧成就就性根具足，那性根具足就是到达这个地方了，性这个性根具足就是包含具足正见，思慧成就境界相应，就到这里界清净。所以虽然这边都有闻慧思慧，但是跟成就还是你刚开始我们听闻佛法都可以叫做闻慧，但是导师也有提到什么叫闻慧。你听了这些佛法，我们有说过很多次，有没有印象什么叫闻慧？不是我们听佛法就叫闻慧，有没有印象什么叫闻慧？没有印象。就一样啊，学佛三样慧学概说里面也提到闻慧，就是我们听了这些佛法，让我们那个词叫气应三法应跟意识相应。那我的意思就是说，我解释就是说，听了之后让我们升起理解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经，就是我们听了这个法，自然让我们知道啊，世间是无常的，很多都是我们没有办法主宰的，一切法人事物都是很多条件而成就的，所以没有所谓的我，最终可以达到所谓涅槃境，或者是跟一切法空相应，这个才叫做闻慧。那闻慧之后成就坚固的成就的时候，就叫做性根具足。性根具足就上面这边说的正见成就嘛。那思慧一样，思慧就是不藉由听闻，不看经书，不看像导师著作，你自己有办法去想到思维法义的时候，想到什么还是跟三法印一时相应相应，一切法空相应，这个叫思慧的。那思慧成就就是这边说的境界具足，所以它到对到了就是这边嘛，正语正业正命。所以这时候的戒不是别人在要求，而不是我们自己做给别人看。有那个法师说了，就是我们其实呢，我们应该将我们的身口意就观想啊，我们应该是想象一下，就是我们其实被一个外在有一个24小时的监视器去监视我们的身与意哦，不是只有，因为如果监视器来说，它只能看到我们的表现出来的讲话啊或行为，但是其实我们要注意的是内心这种意念，内心的任何的念头，应该就可以给人家检视的意思啊。这个跟什么这样的说法当然是比较新的啦，但其实就像这样的描述跟什么有关系？你们觉得我们有上过一个课程，有一部经，好像有人在记录了吗？记录我们的行为好不好？那个有印象吗？药师经啊，药师经里面有个叫具身神，具身的神，与生俱来的神，他都记录我们的一切的行为啊。好，到最后的时候，当然导师说这个地方就比较是共世间嘛， 那个快要临命终的时候，他就可能就是会到，有的时候可能会被带到所谓的那个阎罗法王啊嘛，那个阎罗王那边那就有这个寄生神，那个你跟那你说，哎，你今生做了什么事啊？就如同刚刚有一个法师说的啦，就其实我们应该就是时时的让我们保持清醒嘛，专注在一个对象。好，所以这个戒清净这边想要表达，这个戒清净不是别人要求，是我们自然而然在身与意上都符合佛法，就是不会造恶了哈，不会起恶念。好，接着才会到修慧，修慧它其实还是在观，或者是去体验所谓的三法印或意识相应，但是差别跟思慧差别在于所谓的它在定中了。它因为定中的这种观或抉择的力量比较大，或是比较强，所以才有办法去看到法的共相。最终引生无漏慧，或是现证。现证慧就是这边说的无漏慧了，就无漏慧。这才是佛法所说的智慧。一般我们广义嘛，广义你可以说是什么深德慧、加行慧、现证慧，其实能解脱的是后面这个所谓的现证，就无漏慧。大圣经叫般若了，所以般若其实也是讲的就是最后的这个阶段所以他才有办法见清净知见清净也可以说他的是体证到实相的时候，这就是这边说到的八正道跟三学的修学之地好，回到讲义40页这边这边大概是有说到，就是说，其实在实践上面我们应该是从平时，就是从我们的立足点我们不要把道理讲得太高深。道理高深，目标从远，从高是没问题，但是你实践上要务实嘛，就是我们现在是什么样的阶段，凡夫我们就应该以我们现在可以做的去实践，不要一开始就想盘旋说妙，或者是一开始就什么都不分别，叫无分别那这个就会也会有问题，或者一切都空，什么都不观察不去注意，这也不行所以它还是要有它的次第好，接着看到标题《罗马刮胡二》这边，修行者在正见中这边有起信愿嘛这个信依着正见起正信，依正见而有正行。依正信而有正行，这个愿就是这个希望想要，就论说的信为欲依嘛，这个欲就是这边说的愿那这个信是从哪里来？经由理解而来，就是正见而来好，所以这边接着讲到正见中要有正常的语言文字正当的行为就是正语了正行为就是正业。还有正命、正当的经济来源那初学者要这么学习最终达到解脱，也是要从这个刚开始次第修学不是一开始就讲的很高深的好，接着看到 B 大写 B 依正见起正语正业正命，然后自净其心要达到自净其心。当然，禅定的力量可以降伏一部分的烦恼。好，所以这边有提到，定慧相应而引发无漏慧。那无漏慧就是我们刚在那个说华语集第二册那个简表所说的现证慧。好，所以刚开始是正见，最终无漏慧，这两个都是慧学啦。好，因此在五根中。信静相信心嘛，精进练定慧，慧是像房子的栋梁主干呢是在先也是在后所以如果你要用八正道来配合三学，正见正思维其实都是跟所谓的慧学有关系的就刚刚我们看到这个表一样。 这个表哦，会穴。正与正印正命跟戒比较关系嘛，正精进当然是通三穴，可是正念跟正定就跟定有关系啦。那最后这个所谓引发的这个现真慧也是慧穴，就前面这边正见正思维是慧穴嘛，正与正悦正命这个跟戒比较关系，正念正定跟定比较关系，所以你要如果要这么分别也是可以，所以他说最开始也是最后面。好，接着看下来，佛法是理性的德行的宗教，依者正见起正信，不是神教式的信心第一。好像 那当然我们也会说嘛， 佛法你要也要相信啊。像大智度论在解释嘛，如是我闻四个字的时候，他解释如是，如是是什么？就是如此。那你怎么知道这是如此？因为如是我闻下来就是什么？开始讲经嘛，佛法的道理。所以他解释如是我闻的如是就是如此。他用一个句话叫佛法大海，性为人入，智为人度嘛。就像陆宝山，你要有信心，信如手，信像手一样，入宝山才可以去采宝拿宝啊，拿这个宝物啊，宝藏啊，不然你根本没办法拿。所以信是很重要，但是最终可以解脱的是智慧的。所以你的信是从哪里来？我们说这个信是从理解而来的，所以才是德行 理性的德行的宗教，是依正见起正信。好，下面依慧而修定，定是方便，所以也不是像神教那样重所谓的禅定，炫惑于定境所引起的神秘经验或是现象。所以这个都是过程啦，意思就是说要有信心，但不是祈求式的信心，要禅定或正定，但是不是沉浸在或是沉迷在这个禅定的安乐，或享受在那个安乐极静的状态，是依着定去观法的共相。好，接着41页，所以多数的大弟佛弟子是没有得根本定，没有神通，没有根本定就是说没有到四禅的色界禅的根本定。一般的说法就是依着色界的根本定引发神通，那如果没有依着根本定而解脱，一般就是所谓的会解脱，就如同前面说的依法住智而得解脱。所以法住智就是什么？对法，主要是对缘起，在讲义17页这边有提到的，就是知缘起的必然性。缘起什么？此有故彼有嘛，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这个理则，它是确定，确定之后你才有办法通达，最终达通达解脱。好，下面接着说到，有正见是不会去占卜，不持咒了，不护魔就活供，佛法是这样纯正。这个时期是什么？立本于根本佛教淳朴嘛，所以当时候是没有这些，没有这些。那这个持咒当然是要分别说了，就是说你是把它当作怎样的意义，你念这个咒，咒的意思叫什么？或者是另外一个意思叫陀罗尼，达拉尼就是持，总持，总一切善法，遮止一切恶法，所以它是训练我们的专注力的。但是如果你将持咒或者是念佛当成是可以消业、获得今生的财富，那就跟这边说的这个时期的佛法的意义就比较远了哈。当然后面会提到初级大圣的时候，其实就有持咒嘛。像心经也有嘛，心经即说咒曰：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好，那我们前面有说到嘛，这个波罗蜜是什么？大声咒、大明咒、 无上咒、无等等咒，还有在心经没有，但是在般若经里面是一切咒王，这个在我们前面有提到了，就初，接着这其实在初级大圣就有了呢，所以导师也有提到了这个天化之机，阴圣，就是在初级大圣就有了。在方便这边呢，讲129页，这个其实般若经像心经就有了嘛，这个是其实在初级大圣的时期就有了，大神咒、大明咒、无上咒，是一切咒王。好，那回到41页这边，接着是讲缘起。好，正见如实之见的是缘起，所以是法的又一义，这个就是法的另一个意义了，或者是第二个意义。所以我们刚说在前面那个40页那边第一义，不是这个，有些时候第一义是指的这个最高的究竟的真实深义谛的那个意思，但是那边的第一义其实是第一个意涵，法的第一个意涵，那这边是另一个意涵，或者是第二个意涵，就观世间环境呢，我们跟其他人的关系，我们跟所谓的外界的关系，我们自己的关系，这个就是观缘起的，好，这边就提到世间的一切苦迫，种种的现象，痛苦逼迫。依众生，依人类而有。依众生就是我们这个嘛，众生是什么？五蕴合二这个个体，就是我们啊，我们会什么？又会有这起生命？那当然是跟过去的行为有关系啊。好，以人类来说，当然这起生命的开始需要父母的因缘，但是还要我们自己的意识或投生识，或者是叫业识的啊。好，那依人类而有的，像家庭、社会、国家等等，所以从这些现象去观察，佛法是直接从现实的身心去了解，就是我们先从有情自身，尤其在初期佛教，像阿含经这个阶段，观察对象主要是依着个体，依着我们这个个体，它可以去分别五蕴、六处、六界，不管怎么分析啊。都是没有一个不变的个体，也就没有所谓的主宰性，没有一个恒常性。好，所以知道我们自己身心，我们跟他人就自他，我们跟外在环境就物跟我，一切都是相依而存在。好，就是其实都有互相影响，相依而存在，依因缘而存在啊。好，接着下面，在相依而有的身心相续中，没有所谓的不变，所以它是无常或者非常嘛。如果不变的话，它当然我们快乐的时候，你或者是幸福的时候，你当然希望这个时间可以暂停哈，但是不太可能。但是如果你想嘛，都不变的话，我们大概出生就应该是那个样子，到现在也应该是那个样子。但是实际上没有，它一直在变化嘛，没有安稳的，所以它就是一直在变化，所以没有安稳，所以是苦嘛。所以苦呢，它不是只是说我们现在生病很痛苦，家人往生很痛苦，没钱很痛苦，这种感受啦，不是从感受，不只应该说不只是从感受来说苦，所以苦地的苦是真实的。这个是从无常变化，从无常来说的，就是像这边说的非常。所以我们要知道当我们这个一帆风顺的时候不管是事业上、家庭上，还是个人的健康上，我们都要去观察，其实这个没有说一定都是永远可以这样所以你时时这么观察，当变化了，因为你已经有练习了啦齁，你有这个预设的齁，就是心理上有一些建设的，有一些信心的，有些力量的，你就遇到这种变化，你就不会觉得苦那么那么痛齁，就是苦那么影响那么大了齁。有些不是，现在除了这个什么 家庭的，然后事业什么的，这个很多听到就是被怎样，这个钱很容易消失的这种，被诈骗啊，哈，对，因为你投资失败，你就是你又知道这是你自己要这么做的嘛。可是被诈骗，有些时候是被那个话术转过你的我们的念头嘛，所以你就根本搞不清楚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当你知道说你已经后悔莫及，来不及了哦。那这时候其实最主要的就是你不要再想失去的。也有些时候人陷在那个情绪里面，你捞不出来的。你一直在想说为什么？反正你就很懊悔嘛，就想说你失去了那么多什么什么的。但是如果你一直在想，你就忽略你现在还有的，不管是家人也好。或者是你这个健康的身体也好，所以有些时候那个情绪要处理那种状态不太容易啊。这个又像忧郁症或者有一些负面情绪的人哈，你要怎么哈把它牵引出来，这个不太容易啊。好，所以这边讲的这个，因为无常，所以没有固定嘛，没有固定变动，所以叫苦。另外是没办法。自在，所谓自在，是我们没办法自主，所以叫无我哦。这其实就是，我们观察到哦，就刚我们说的嘛，听了这些佛法，有没有办法让我们深刻理解到什么叫诸行无常，什么叫诸法无我，这个才叫做闻慧啊。所以，如果我们只是累积了这些佛学的名相，其实现在 AI 很厉害啊。所以佛学名相，你就问 AI，大概有很多了哈，就可以得到答案。所以我们要知道的是，不是只是累积名相，而是在我们身心上去观察，观察深刻理解所谓的无常无我的变化。那为什么导师这边用所谓的自己做主支配其他？这个就是我的定义啊，我叫什么主宰啦，主宰。主呢，就自己做主；宰就是支配他人了，或是支配其他的啊。那如果我们今生有福报，我们的权势或者是钱财够，那当然你可支配的这些东西就比较多嘛。好，这些都其实就是观察，这个其实也就是缘起观察的哈，缘起现象。好，下面接着讲，世间是这样哦。就世间的真理是这样啊，真相是这样哈。但是因为我们是凡夫啊，就是因为有无明的啊，因为不清楚呢哈，所以就没办法正确理解缘起啊。所以对自己跟他人还有外物呢，都不能依着正见而产生种种的执着啊。这个就是爱哈，无明跟爱。哎，我们刚刚提到，如果是唯识学来说，它也是类似这样的啊，就是说，当我们把它视为实有的啊，或者是把它进一步，因为视为实有，进一步去分别好或不好，喜欢不喜欢的这个对象，其实它不是在外，不是在我们心之外，好，所以它是不同角度，但是基本上还是解释这一个的。好，下面啊，依着无明跟。染爱而造作，就是有种种行为哦。所谓的造作或者是行为，如果你喜欢的呢，哦，如果依的正常管道，大概就是真然贪婪心了哈。那万一不是正常管道的话，想方设法，那你可能又造更多的恶业，那这些恶业将来的就会更多的果报嘛哈。那这个果报就是痛苦的。啊，所以这个或业苦哦，如环无端，就像一个圆圈呐，哈，一个循环，哈，封闭的循环，哈，在那边一直绕不出去，哈。所以三业啊，三世的生死哦，就这样子轮回不止啊。那现身对自体身心与外境也是这样，哈，就最终成为众生无可奈何的大苦，哈。就像那个十二缘起说嘛，因为无明行。是哦，来自生老死存大苦聚集， 所以根源其实无明，所谓的无明就是我们不知道世间其实是条件所成，都是条件所成，但是我们总是认为我们所看到所听到所接触到的它是不变的，或是独自存在的，或是实有存在的。好，那对这个对象呢，就开始起这个所谓的喜欢不喜欢，乃至发出发动说出来也好，或者做出来也好，就是行为啦。所以我们要解决的就是要知道这个痛苦的原因在哪里。好，下面就接着解释到，如果知道苦的原因在己，也就是这边说到的无明跟贪爱等烦恼，那就可以依着因缘的理则，或者是缘起。因缘这个词是导致说早期是翻作因缘啊，那后来是把它翻作缘起。好，所以你知道你掌握的或者了解这个理则，这样的顺序，这样的必然性，我们就有可能去改变。所以此生故彼生，主要是讲无明嘛。所以十二缘起的它讲的是完整的一个序列，但是这个序列它是没办法去跟动的哦。就先有无明而有行，行有事，这个顺序是不会跟动的了。所以我们要断的是无明，就要去除的是无明。所以如果当没有无明，此灭故彼灭嘛，无明灭，行灭，行灭，事灭，乃至生老死存大苦俱灭。这个就是从所谓的正界缘起除无明。那进一步呢，也不会执着常乐我，还有我所，乃至染爱也不起。那当然是从初期佛教说的了，常乐我净啊，应该说常乐我净是初期佛教所说的这种四种颠倒。所以应该知道的世间或者一切法都是无常苦无我了。但是我们后期大圣他的说法全是不一样。好，接着看到下面倒数第三行，这样现身是不被外境所干扰而解脱自在。那死后是因灭果不起。那这个大概是描述这个阿罗汉嘛。阿罗汉断尽烦恼，那你这一期生命结束呢，引起下一期生命的这个因缘不在的，所以因灭嘛，这个原因呢，就上面说的己，因为断尽了无明等烦恼，你就不会再引申下一期生命嘛。所以断无明等一切烦恼，这一期生命结束，就不会再引申下一期生命，就弃证所谓的寂灭，也就涅槃。所以涅槃不能说有是无，只能从一切苦永习来说明它叫涅槃。所以有些时候涅槃也叫做所谓的无上法。好，那注脚75其实就刚我们上面内容了，圣道是以正见为先的。那也有说到有情自身，从五蕴的分析，六处的分析，六界的分析。好，这个有兴趣可以自行看。接着我们看到42页，佛法是理性的德行的宗教，以解脱生乃至老病死为目标了，就解脱了，解脱生死为目标，这是印度当时的思想主流。好，只有佛了，但就只有佛如实知缘起而圆满觉悟，因此它是不同于其他的神教。这样解脱的经验是不同于其他的神教。好，下面算这个的，立本于根本佛教的淳朴的一个小节。这是佛法的本源。所谓佛法本源是从哪里？是佛所知缘起而圆满觉悟，他讲出来这些内容就是佛法本源，就依着谁？依着释迦牟尼佛。 正确正常又是究竟的正觉、哦、所以修学佛法不应该迷失，不应该迷失这不共世间的特质、哦、就是像缘起八正道，因为修缘起八正道可以体证实相，这跟其他宗教不一样的。好，下面解释、哦、中期佛教之行解、哦、所以它行解包含的实践跟理解是什么、哦、所以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科判、啊、第一个是教义，就是理解上强调是什么，一切法空。那修行上呢，在47页的，先翻一下47页这边、哦、修行主要是依着三心修六度四摄。好，接着是菩萨大行。第三个是这个算是节，也算小节啦，因为他提这个龙树的菩萨精神。菩萨精神在47页这边，他引用印度之佛教，其实有几个关键词，或许我们都常听过。第一个是忘己为人，你先把它画起来。好，第一个是忘，就是他的描述的精神重点是什么？忘己为人。第二个是尽其在我，就是靠自己行菩萨道成佛。诶，这个在后期大乘就慢慢被、哦、因为可能信心不足啦、哦、种种原因，众生根性来说、哦、这个部分就比较没有被重视、哦、第三个是任重志远，责任很重，但是这个过程又很久、哦、要三无数劫。好，所以在弘禅宗及佛教之行解这边，我们分作两个，一个是教义，就是理解啦，好，第二个是修行，就刚刚这边看到。那我们再回到42页，好，第一个先说明总数。这边导师一样，一开始先说到什么是弘禅中期佛教之行解，弘扬跟阐述了中期佛教。好，解释中期是大乘佛法的兴起，也就是初期大乘，是菩萨行为根本而通于根本佛教，菩萨行为本而通于，所以这个是这个词，菩萨行是一个词，为本而通于根本佛教，依涅槃而感而开展出的一切法不生一切法空说，就是主要如果对照前面、啊、也有提到啦，就这个时期大概就是依着圣意在说法、啊、所以涅槃是最圣身，当然可以说是第一义、啊、所以这边的第一义就是圣意地的、啊、圣意、啊、跟我们前面在讲，我们刚刚说这个法的第一义是八正道，那个第一义同样这个词啊，但意思是不一样、啊、第一义悉檀。好，但重点开展显然存有对峙的特性。那个一样在讲四悉檀的那个时候啊，其实也有提到了。看35页这边齁、哦、本文的倒数第四行，有没有大乘佛法初期的大乘空相应经，广说一切法空，遣除一切的情执、哦、就是众生的执着，契入空性。所以引用中论说了，大圣说空法未离诸见故，所以是有对峙特性，就是这边说到的依着涅槃而开展的一切法不生一切法空说，就是在对峙的。那也有像这个相近的内容在前面、啊、都是依着圣依地而说法的，前面一开始这边18页、哦、你看18页这面也是直观一切法的但明无实而修，18页本文第三行已经没有去了解或分别观察缘起，直观一切法的但明无实、哦、即有名称没有实在性或者无自性，而修一切法空，一切法皆如不可得，就大概是这个时期啊、哦， 下面有提到般若经深奥处就是空，所以这些真如法性都是涅槃等的意名，哦，就是跟这边所说的有些这几个是相关的。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哦，待会再从42页这边举例来说明有对治的特性。